刘振宇回到家，气呼呼地问梁小慧：
之前你不肯结婚，不肯要孩子，态度那么坚决，为什么这个孩子来得这么突然？
梁小慧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我说过忘记吃避孕药了。
刘振宇追问：
怎么就那么巧？
梁小慧听出话语中的怀疑，气得推了刘振宇一把，回了房间。冷战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开始了。一周后，梁小慧收到了一份昂贵的孕妇化妆品和几件品牌婴儿用品。刘振宇把快递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，也没发现到底是谁寄送的。刘振宇心里越发别扭，自己一穷二白，连城乡结合部的房子首付都付不起，追求者不少的梁小慧怎么看上了他？那次他和张启文一前一后走出楼梯间，一个气喘吁吁，一个衣衫不整。唱歌出事那次，张启文临时给他安排工作，梁小慧被辞退。明明遭遇了不公正待遇，他却一改往日泼辣直接的行事风格，一声不吭。他觉得梁小慧很可能早就跟张启文有一腿，他怀疑梁小慧怀的不是自己的孩子。刘振宇跑去医院妇产科询问亲子鉴定事宜，医生明确告诉他，怀孕期间可以做亲子鉴定，但必须经过孕妇本人同意。刘振宇垂头丧气地回了家，这件事儿成了他的心病，没日没夜地煎熬着他。2019年7月的一个周末，刘振宇回家帮母亲采收辣椒，期间母亲让他帮忙把几小包毒鼠强塞到柜子顶上，以防家里的小孩误食。他趁母亲不注意，偷偷藏了两袋在身上。上班后，刘振宇偷偷溜进张启文的办公室，往他的保温杯里投毒。那天很碰巧，打扫清洁的阿姨不小心打翻了张启文的杯子，张启文躲过一劫。刘振宇越发愤愤不平，女友被他强奸，他躲过了，拉土方的事他威逼利诱让自己签字躲避责任，工地出事还是自己背锅，他又躲过了。不久后，刘振宇去工地视察，之前在吊车事故中受伤的工人跟他诉苦：
你说上次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可到现在那批吊车还是没制动装置，这一按控制键大钩就容易脱落，您去收车时可千万要小心啊。
刘振宇问是不是每台吊车都这样，工人摇头，用缠着纱布的手指指了指那台多次出事的吊车。刘振宇看着他受伤的手，心中一阵刺痛，为这些冒着生命危险打工的工人，也为被坑的自己。回到办公室，刘振宇给大区经理发邮件，隶属张启文在吊车安全事件和工程招标中存在的种种问题。很快，刘振宇收到大区经理的回复，说上级很重视他反映的情况，正在着手了解。中午，张启文开会表扬了刘振宇，还说要跟他去工地视察。那天下午，张启文和刘振宇检查吊车时，吊车大钩脱落砸穿了操作室，张启文当场死亡。靠近车门的刘振宇及时跳车，但还是被崩飞的铁屑刺伤。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件普通的安全事故时，警方从监控视频中发现，事发时刘振宇手部有个细微的动作，怀疑是刑事犯罪。警方突击审讯刘振宇，刘振宇心理防线崩溃，交代了杀人的过程。张启文学机械出身，风评虽不太好，但专业不错。那天他爬到吊车上亲自检查，并没有刘振宇在举报信里说的问题。从吊车上下来后，张启文将刘振宇拉到一旁，避开人群低声说道：
你一封举报信就想拉我下马，别忘了拉土方合同可是你签的。
刘振宇故意说有张启文经济犯罪和偷人老婆的证据。他将张启文引到那台老出事的吊车跟前，心虚的张启文抢先一步钻进操作室翻找证据。刘振宇钻进去按下了吊车的控制键。案发后，梁小慧崩溃了。据他陈述，当初被公司辞退主要是因为工作失误，所以他才没跟公司扯皮。那个昂贵的快递是他自己买的，他怀孕期间买了不少东西，怕男友知道了才躲躲闪闪的。梁小慧身心遭受重创，被家人接回了老家。2020年3月，刘振宇因故意杀人罪被当地法院判处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原本所有的事儿都尘埃落定，可2020年5月，当地公安局破获一起出租车司机猥亵案。犯罪嫌疑人到案后主动交代，他曾于2018年9月在出租车上强奸过一名女生。 那名女生正是梁小慧。得知这一切，刘振宇崩溃了。或许刘振宇在生活和职场中确实遭遇了不公正待遇，但成年人应该明白，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。遇到问题要冷静对待，冷静沟通，千万别拿主观臆测当事实，更不可偏激行事，害人害己。